这本书真的是特别为中国写的啊，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刚才讲到理性、情感、意志。理性我们就讲智商嘛，情感我们就讲什么情商，意志要讲什么德商。人的道德也是体现在意志的什么抉择上的。对对对对。然后我们这个知、情、意合在一起，就是人的什么灵商，属灵的商属。然后我们的灵商在落实在政治上。不光是这个自己要攻克己身，还要家国什么天下。那就是建立文明了。那就是极力利人。圣经讲的是爱邻什么如己。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其中这个像这样仁义礼智信真善美圣元是这几个部分都契合。但是我想最重要的里边有几个方面的契合呢，一个和人心的契合。人心分成几个部分呢，当然我们就说第一，人是理性，当然是有认知心，人人都想知道。第二个方面，人有情感，但是人的情感呢，宗教情感啊，有人翻译那个约拿丹爱德华的宗教情操论，虽然不是那么对啊，但是也有一定道理。religious affection 其实那 religious 是指敬虔的情感啊，那和宗教没有关系的。就是加尔文讲那个 Institute of Christian Religion， 我们翻成基督教要义，其实那地方不是基督徒的敬虔生活原理啊，是这个意思的。但是人的心啊，确确实实人的情感是宗教的核心体现啊。所以我们看到人都有认知心，人也都有宗教心啊。圣经上有句话说，传道书里讲说，神造万物各按其实成为什么美好，又叫永生放在人的什么心里。所以人人其实是我们常常讲啊，苏东坡喝酒的时候还有明月什么几时有，那你就这问题哪有答案、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所以这种形上的问题，寻根的问题，是人心灵中的什么倾向啊？包括孔子啊，朝闻道夕死可矣啊，偏道老死的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什么万物其实都代表了人的一种宗教性的什么倾向。所以我们讲到那个宗教心然后第三个方面，我们讲到，当然讲到意志的时候意志呢，我们圣经上讲上帝把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什么心板上所以我们这地方讲律，或以为是，或以为什么非，或者说人人心里都有一杆什么秤，那我们就称之为道德心这个道德心其实就是所罗门讲的总意就是要敬畏上帝，谨守他的什么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比什么神问所以我们讲道德心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讲到政治心。这个政治心我想我还是一点点发明了但是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深的历史神学的研究，就是我在加尔文妖异的英文的版本中就找到那个字叫 seed of political order， 就政治秩序的什么种子，而上帝将政治秩序的种子放在人的什么心中。所以那就是说，其实就是加尔文我应当联系的这句话，就是说那人独具什么不好，就是人的这个个体性是上帝赐给的，但是人的群体性也是上帝什么赐给的。所以有的时候极端的个人主义甚至自由至上主义是不好的极端的群体主义也是什么不好的我们合乎圣经的位格论就是在个人主义和群体主义之间寻找一个什么平衡。我们既不要消灭个人的个体性主体性同时我们不要个人无限的什么膨胀扩张一直没有家国天下的那种空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 啊，第三个心灵的倾向叫政治心，我们从政治心就开出那个政治秩序。然后第五个呢，这些方面都不是我发明的，我常常讲说述而不作，述而不作就把人家的总数总数。这个第五个叫文明心，文明心是什么意思呢？我就常常讲说，水往低处流，人往什么高处走。就是人人都想过一个幸福的什么生活，就像我们常常讲的大陆，说你中国大陆你不让人家用手投票，人家用什么投票？
脚，
人用脚投票，你的溜指挥呀。所以这个是这种这个渴望幸福生活，渴望人的权利和尊严得到价值，得到什么尊重，这也是人心的啊。如果用独立宣言的话来说，就是追求幸福是一个本能，也是一个什么权利。所以像佛教了一些异教邪教啊，否认人追求幸福的什么权利啊。但是我们看上帝对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上帝就赐福他们，所以说上帝是一个赐福人的上帝啊。然后不管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他都讲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所以说智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你要明白何为真正的幸福，何为终极的幸福，那幸福终极所面对的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明白何为幸福了，我怎么才能够得到这种什么幸福所以说何为幸福，这就叫纯粹的智慧，也叫形而上的智慧理性的智慧这个智慧呢 和欲望和功利都没有关系，认识你认识上帝，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什么福乐，这个确确实实可以达到纯之什么又纯甚至圣经讲的世界历史末了的时候，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什么全地，就像大水充满什么洋海。那保罗甚至讲，我已得着我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至宝世上的一切如果是拦阻都看的是什么粪土所以这种纯粹的认知性的快乐非常重要当讲到这种纯粹的认知性的快乐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人有几重快乐了人比如说这个眼耳鼻舌身我们渴了当然也想喝水了这眼睛耳朵这些眼目的情欲，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第一重的快乐，第一重的需求嘛。但是更高一重的呢是思想的思想的快乐。你看那小孩明白了就很开心能做个问题得到答案了他就很开心当然你给他发个奖品他更开心所以人在思想上能够明白一些问题但是这个思想上的明白和眼耳鼻舌身那个感觉不一样的而是思想往往是脱离世界和什么现象思想也往往脱离感觉你说明月即是有，这个和你任何感觉都没有关系，这是纯是一个什么认知的追问思想。然后比思想更高的快乐，那就是灵里的精神的什么快乐，那也就是保罗刚才讲的在以弗所书祷告的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什么心里，好使你们的爱心有根什么有基知道这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超出你这个理性所能什么认识的。所以既然理性是认识，但是还有超出理性的认识，那个我们一般称之为第六感官或者在哲学上称之为 intuition， 就直觉，那种心灵的什么直觉那种心灵的直觉你比如说保罗彼得讲虽然在患难之中但是却有因着信上帝认识上帝就有说不出来的大什么喜乐。所以我们看到人其实是有三重喜乐或者三重需求，第一个基本的物质需求第二个是思想的什么需求第三个是什么灵里的心灵的，或者是有的是我们翻成 spiritual， 翻成什么精神的需求其实这也是自然什么而然的所以说我就给大家讲到认知心，然后是宗教心， 第三个是什么？道德心。第四个是什么？政治心。第五个是什么？文明心。然后认知心当然是指理性了。啊，理性方面我们就开始联系什么呢？就是联系教义神学。哎，教义神学，哎，到底我们所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呀？特别是三位一体了，神人二性了，这我们称之为最基本的什么？哎，教义。那教义重要不重要？重要，因为使徒保罗说：“你从我领受的那纯正话语的什么规模？”哎，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在西方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 ：“Faith seeks understanding。”说信心寻求什么？理解，就是我信了，我想知道我信的是什么，而且我在信的过程中，我更能够知道我信的是什么。啊，这个方面就有一个心理学认知上的困境。这个困境被形容为什么呢？啊，一个人在一个关闭的房子里，啊，窗户是关闭的，那别人敲窗户说：“你打开窗户吧，你就会看见阳光的。”那人就说：“你让我看见阳光，我就打开窗户。”他关闭着窗户，当然这个窗户是不透明的，他看不见阳光，所以你这个怎么解决的？是这些东西都没法说的。我说先生鸡啊，先有鸡还是后有先有蛋？这些都是没法这个思辨上没法解决的。但是启示上都是很简单的，启示上就是说先有了鸡，然后鸡就下蛋，然后是各从什么其类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认知心我们就强调这个教义神学，但是就是现在教会历史教会中也很难有教义什么神学了，因为教义就是指dogma 就是指这个 orthodox 就是 right teaching 就是正确的什么教训，也就是正义什么解经。那正义解经不光是你真的是合乎圣经那个一以贯之的真理，而且也是得到了大公教会的什么承认，不光得到了大公教会的承认，在历史的过程中也是示众给圣徒带来什么造就，而且也能够抵挡异端什么邪说这种合乎圣经教会任性久经什么考验的，你才能够称之为什么教义。因为现在有些牧师，我说有些教会有的时候独立性的了，个人性的，哎，我认为这样，我认为那样，那正在争取就没完什么，哎，没了。所以说教义神学，所以你就看到我们有这个认知心呀，上帝用他启示的真理来满足我们的什么认知。然后第二个方面，当我们讲到宗教的核心啊，其实是神秘主义。没有神秘主义就没有宗教，不管什么宗教都是有神秘主义的成分所以宗教的核心是神秘主义。但是宗教心呢我们就给大家讲那个情感的相应于情感。在情感部分呢，我们就讲那个密契。密契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情感往往会留在很多地方。有的人童年的时候受伤，他就总是忘不了童年的创伤有的时候谈恋爱受伤了，总是想到自己那个伤你的人甚至我们前段时间还见到一个离婚的受伤的朋友哇，那和姊妹一握手他就颤抖，原来女的害过我所以你就看到人的这个创伤啊，是深知什么又是情伤所以当在密契神学中最重要的其实不光是理性上得医治，最重要的是圣灵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应许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什么心中。所以感情上最深度的医治是来自这种静观什么祈祷这种静观祈祷，我们看到圣经上讲的非常简单。你看到诗篇四十二篇有的人说哎呀，你讲静观祈祷或者讲收心啦、关心啦、静心啦当然首先我们知道宗教或者是灵修，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或者王阳明讲，圣人之学乃什么心学也。或者说傻山中贼容易，傻心中贼什么难。现在你看各种各样的革命都是把别人当作贼嘛，就觉得自己是圣人。 啊，然后把别人灭了，然后就同志就相残，啊，最后神迹。但是你看到四十二节，他说第二节说啊，四十二章诗篇说神啊，我的心什么切慕你，入路切慕什么溪水，啊，切慕我们常常是指 desire， 是一种情感深刻的什么渴慕。所以你就看到祷告啊，其实是医治什么情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在主祷文中祷告，首先也是 desire， 哎，我们在天上的父愿，哎，你知道愿望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什么为圣，愿你的国什么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什么哎天上。所以说祷告首先其实是来到上帝的面前说，主啊，你说我要这要那是，但是我心里的渴慕到底是什么，哎，我心中最深切的渴慕到底是什么啊。这样说如露渴慕什么哎溪水。然后说第二节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岂是得什么朝见神呢。然后你看第四节神就讲的我追想什么这些事。你就看到他在这个切慕上帝的时候，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什么哎思想啊。然后讲到说我的心有极其什么悲伤，我的心呢，你为何在我里边什么哎忧闷。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那个静观祈祷的时候，说的悬一点就说怎么从主动进入被动啊，从思想进入什么哎不思想啊，从我们自己所在的时空啊进入到什么三重天，从我们能够言语不管是口祷还是心祷，到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什么哎祷告啊。所以说这样说通常讲几个阶段呢，啊，第一个你首先是要啊想，想呢过去中文的词呢叫观想，参观其实是参是看啊，观是观察嘛，哎观察，参观观察观关系呢，其实就是中英文中讲 self examination， 就是自我什么省察反省。哎，所以保罗给哥林多教会讲了那么多问题，最后只说一句话，哎，你总要省察心里有没有主啊，你心中没有主，我说的这些也都白说啊，我说的这些不过是词句了，我说服不了你啊，你也不会听啊，你想听也行不出来呀，所以保罗千说万说，哎，你总要省察你自己心里有没有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都是由心什么发出。圣家甚至讲，哎，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什么怎样。所以我们看到啊，圣经中讲，人的最高的幸福就是得见神 ，seeing of God。哎，说现在我们见他是隔着镜子什么观看，将来我们就什么 face to face， 面对面的得见神。啊，当然这个得见神。啊，我们知道有的时候啊用眼睛见啊，第二个是你看英文中讲成 I see 有的时候我看见，有的时候说什么我明白了啊， I see 我明白了。所以你看他耶稣讲一句话说，你们若非重生就不能见神的什么国， If you are not born above you cannot see the kingdom of 什么 God、啊、如果你不是从上而生，其实耶稣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眼，那你是视而什么不见，有眼什么无珠，听而什么不闻，有看到的 see the kingdom of God， 虽然神的国度在那里，但是你什么哎看不见。所以这种静观祈祷中非常重要的就是，首先要什么，我的追想什么这些事，要关心，关心实际上就是自我什么省察，你要想一想，哎，我到底为何忧伤，我为何烦闷，我为何喜乐啊，我现在到底处于什么光景啊，啊，然后第一个是关心或者是默想式的祷告啊，第二个我们就叫收心式的祷告。什么叫收心式的祷告呢？哎，你就看到这儿啊，这儿第五节说，我的心呢，你为何什么忧闷，为何在我里边什么烦躁。虽然心在里边忧闷，但是心其实已经跑到什么 外边去了，我的心其实什么留在外边。然后所以大卫就说或者这儿克拉后应当什么仰望神，这就是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心从两个目标移开，一个是从所有的我自我之外的物，钱了财了情了，第二个还要从谁离开啊？从我自身什么离开。然后这样就是应当仰望谁啊？仰望上帝。所以这种应当仰望上帝，应当仰望上帝，这就是收心，要把我的心什么哎收回来。所以你看到有的人我们辅导的时候说，他说哎呀我小的时候啊，我爸妈什么偏心啊，是吧，我这个生不逢时，伯乐千里马常有，伯乐什么不常有，他是各种各样的，你听人辅导其实都给你倒苦水，其实他都是死魂落魄都是这个心支离什么破碎掉魂了，过去我们讲过去这个起源啊迷奸都招魂啊，去演讲我有迷魂招不得，我有迷魂招不得，明明知道自己那一块
迷了，
但是还招不回来，也不愿招，还巴不得自己全人都要玩 yesterday 玩什么，昔日什么重来，就是过去的黄金时光，有的人认为童年是黄金时光，有的人认为小小少年。有的人认为这个青春时节有的人认为在父母家里，有的人特别怀想大学时光你就知道那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感情其实已经留在很多受造物之中中国人就称之为魂不是吗，收拾，你看这跟没魂的一样，这掉魂了，指人的什么感情所以我们看到所以需要收回来这世上的一切所以呢你看到在诗篇73的第25节25节到26节，大卫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的力量，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知道什么永远。你看到这也是亚撒的诗，他就把自己的心终极的关切终极的爱都单单的仰望什么神，所以静观就是我们的全人完全凝视神就像我们的心在完完全全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单单的仰望他，就像吃过奶的孩子仰望什么母亲所以静观的解释就是这种信心的什么仰望不是一般的仰望的时候，有的时候还这个分散，是信心的凝望聚焦在上帝这样就把我们的注意力或者把我们的情感从这个世界，从伤痕累累的什么老我完全什么收摄回来，然后就开始仰望神凝视神这个时候就开始进入一种安静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为什么我的心静不下来呢，又想三想四的，又想老情人的，又想过去的创伤的，又想发财的，又想中国梦的，你能静心吗所以就看到人心之所以不静，是因为不知不觉我们的心已经注物什么劳心，心为什么物意不知不觉我们被那些不爱我们，其实也不值得我们的爱，那世上任何东西能够值得人用生命去爱吗有限的人，有罪的人，有死的人所以过去这个是一个题外话，但是就说也是很深刻的东方总教那种观想他就说哎呀你喜欢一个美女美男，那就特别想哎呀他去了皮是什么样的 哇，西瓜皮是什么样的，没头发是什么样的，又是骷髅是什么样的，哇，那还有美人美男，都是那个红粉骷髅嘛，这就是那个佛教里边啊，甚至这个印度教里边啊，做这些观想啊。但是无论如何，确确实实圣人讲，人来自尘土，归于什么？哎，尘土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什么？虚浮的。唯独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什么？哎，称赞啊。所以我们啊，要对受造物啊，确确实实你要达到保罗那种看作什么？哎，粪土。那你必须用得住深，必须用得住深刻的，有深刻的那种梦想，然后那种所谓的最终之乐，最终之乐就像必得一样，狗吃了，狗吐出东西，又回头什么再吃，你想那种感觉，就是不断的回到最终享受最终之乐，最后你打到一种恶心的感觉，那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最终之乐没有什么啊意思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心灵的操练就是这种观想默想啊。但是最终来讲啊，我们也不要啊想象的那么可怕啊，关键不是要想象世界之物的可怕啊，关键要得见神的什么可爱啊，美丽啊。好，这样我就给大家讲到啊，宗教方面我们很重要的是这种静观什么祈祷啊，这种静观祈祷，你比如说当你关心的时候肯定是沉思式的嘛，啊，收心式的啊，我的灵啊，我的心啊，你要仰望谁呀？神，他是我脸上的什么荣光啊，在他的光中我们得见什么光，在他的光中我们生命什么改变啊。你就看到啊，有一节经文，应当是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啊17节到18节啊，这也是关于啊静观方面的。
林后
第三章17到18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什么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什么荣光啊，这就说看见主的荣耀啊，是在镜子里看见主的什么荣耀啊，不是在镜子里看见主的荣耀，仿佛在镜子里看见主的什么荣耀。因为我们今生今世对上帝的荣耀或者对上帝本身的看见，也都是如隔着镜子什么观看，有它的约束性和模糊性啊。但是无论如何啊，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啊，当我们哪怕是 behold as in a glass the glory of the Lord， 这地方说实际上是得见主的什么荣光，如同在镜子里得见主的什么荣光。当我们这样得见主的荣光的时候，are changed into the same image from glory to glory， 当我们真正得见主的荣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什么改变了。那或者我们常常讲啊，你说中国人就说，有的说不是说是井底之蛙，现在有新的一个词，他井底之蛙旅行世界，背着井，还在井带着井去旅游，就是还是不开眼界，那就小天小地，自高什么自大啊，觉得那个事像天大的事一样啊，就像小孩啊，这个。但是无论如何，就说我小的时候，不是小的时候啊，什么时候看了一篇很好的文章，一个王子啊，享尽了荣华富贵，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啊使他再看一看再享受了啊，然后他就要躺在床上死啊，然后有的人给他这药那药都不管用嘛，因为他就是厌倦。然后有人就是最重的一个人啊，向他描述那个钱塘大潮啊，那个大潮怎样这个汹涌澎湃啊，看的人啊，以及形成怎么那种互动啊，然后他这个我也要去看，整个的疾病忽然痊愈，砰就坐起来了，我要去看，哎呦，世界真奇妙，我要去看看，病就好了啊，世界真奇妙，我要去看看，何况那种上帝。所以关键是得见上帝的什么荣美啊，一切在他面前就黯然什么失色啊。所以这种静观中啊，得见上帝啊，得见主的什么荣光，然后我们自己也是 are changed 被改变 啊，所以说深度的改变其实不是自己改变什么，哎，自己。所以我们静观祈祷的核心就是说，你不管是观心还是收心，把心收回来，慢慢慢慢什么静心，这样真正安静的时候，那我们就像一个平平的水面，就能够反射出的什么荣光啊。如果我们是波浪起伏啊，如果是我们一潭啊沉默的死水，啊，这个是只有臭气冒出来，我们自己都不想面对自己啊，也不会有什么荣光啊，反正啊，所以这种啊有沉思思的祈祷啊，进入那种啊收心式的什么祈祷，然后进入那种静心式的什么哎祈祷啊，这就是深度的什么哎祷告。啊，进入这种深度的祷告，我们也不一定就能够特别经历神，也不一定就能够特别得见神，但是这是预备我们，啊，预备我们的什么器皿，啊，就是洁净我们什么，哎，自身，啊，这是非常啊重要的。那这样你就看到我们在这个，啊，宗教心方面讲的人的宗教什么情感，啊，在情感方面我们讲的静观什么。来祈祷啊，静观祈祷我们讲到，其实真正的传福音教牧侍奉啊，就像以赛亚书上讲的，医治受伤的什么啊心灵啊，医治受伤的心灵。那今天教会的有的时候忙乱啊啊苍白啊，你就看到我在北京有一对很好的牧师朋友啊，都是北大毕业的，留学海外的啊啊，就是很有啊，姊妹还是啊，身上流着蒙古王宫的血液，那是真的是很精彩的，很有传奇的啊。前天我一看他发的那个微信，我说你肯定有抑郁了啊！你看你的照片，这个眼睛很抑郁的，很低沉的。他说不是，你怎么看出来了？我说一看一个状态就是得抑郁症了，又犯抑郁了。然后我就请他，我说哎，我们正好到苏州去嘛，邀请你到苏州去来，最起码可以住两天，其他的经费我们仰望主啊，我们帮你筹措。哎呀，他就说哎呦，现在教会这么样，我出不去，出不去，你们都放不下。
这教会怎么样呢？
那教会也是受点逼迫了，或者约谈了，但是这样算不了什么。教会能在教会里聚会就在教会里聚会，不在教会里聚会就打散嘛，就小组聚会嘛，分散聚会嘛，是吧？啊，这个聚在哪儿聚会，多少人聚会，这不是实质性的。但是你想想牧师，那我们牧会最后看那个教堂，看那个人，看那个奉献，在海外也是这样，在中国三支教会的牧师也是这样，啊，反正人数少了你就难受，奉献少了你就难受，你不想难受，人家也要让你难受啊。这是增加都是盯着的，这和社会上的一样，所以也不要把宗教想得特别高，也不要把基督教想得特别高，甚至也不要把牧者想得特别高，真的就是这样，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教会也有可能成为贼窝。啊，这就成为这个奇书外讲，成为各样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对，教会不知不教会最容易偏离。为什么宗教最容易欺骗？为什么？因为宗教和教会提供的针对的都是最宝贵的东西。越宝贵的东西越是假冒什么伪劣，越是以假什么乱真。所以说我们要，这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慎之什么又胜，警醒谨守，警醒谨守。你看到那个登山宝训，最后耶稣就落实在千讲万讲啊，你当哪日啊，很多人来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很多神迹奇事，其实这些都是真的，而且他们发自内心的去做了。他们也不怀疑，来到主面前都可以这样坦然无惧的讲。但是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什么人，你的人怎么样？所以我们常常就做事了，但是却忽略了我们的什么人。我们常常是看守别人的葡萄园，自己的葡萄园却什么哎荒废了啊。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静观祈祷，那其实教会也是很可怕的啊，教牧也是很可怕的啊。就像原来赵天牧师给我讲，他说1949年以后啊，新教牧师99.9%的都卖主卖友离经叛道了啊， 血摸上老人家我就知道、
嗯、
啊，他就说哎呀我这样我都好几次想自杀都没杀成、
嗯嗯嗯、
就受不了坚持不了心里没有盼望全心疼死灰、
嗯、
啊，然后王明道本身就背叛了、
嗯、
啊，然后就背叛了以后出来就很抑郁啊、
嗯，
生不如死，赶紧回公安局吧反正在哪里都是死啊，他也想开了。贾一鸣就本身上当受骗了，贾一鸣人说哎，我们帮你出书稿怎么怎么样，结果人家把他书稿整齐也不知道整到哪里去了啊，所以他后半生其实基本上就整天天这个伤心流泪了啊，基本上也不能做什么，哎，不能做什么工了、啊啊，所以也是真的是很可怕。所以最后，啊，中国，这些新教传道人成千上万的剩下来的，林献高啦，啊，王明道啦，啊，倪柝声啦，倪柝声死在里边啦，啊，然后袁向成啦，啊，李天恩啦，其实数之什么，可数，啊，而且这些。其实也都是很多是挣扎的卖酒卖友的，也都是靠着神的什么炼。你看王明道到时候到最后就成老糊涂了，人家放他都不愿不出监狱的啊，天天在那干什么，写审讯信要让中央给他平反，他说我不是反革命。那你人是有神论无神论，你是有神论，人家主张暴力革命，你是主张认罪什么悔改，那从这个定义上，从基督教的信仰上来讲，我们确确实实是反对这种无神论的暴力什么革命。然后他就想不开，他就天天的说哎呀给我平反给我平反，怎么给他平反，你可以不出监牢的，你服刑满了就不出监牢。后来就人家把他整个地方就说、哎、不是出监牢，整个地方其实就闹到牢狱外面去了，就出去了。哎呀，所以就到这个地步啊，所以真是很可怕的。但是无论如何，赵天牧师讲，他说天主教的神父啊修女啊就很少跌倒的，少之什么又少，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天主教很多修士修女啊，第一个他有哲理神学，很深的哲理神学，其实就是对问题提出问题，对思考进行思考，对信仰进行追问，不要说是廉价的迷信的人云亦云的信仰。你哲学就是思维的艺术，就是对思维进行思维，对问题进行问题追问啊。然后天主教都有这个哲理神学，而且都有那个历史神学啊，教会史了啊，也有种教义神学，还有很大的教义什么问答。最重要的，他们都有这个他们一般两个神学，一个是密契神学，密契神学是指与主的关系；第二个他们叫克修神学，克修神学一般我们翻成苦修神学，或者是苦行什么神学，其实这个词翻的不对，我们也不明白。因为那个克修神学呢，实际上就是叫攻克什么提升。所以他们会通过进食，然后他们会慎独，慎独就是说我自己一个人一天两天三天来拷问自己的什么灵魂啊，自己独自面对谁啊，来上帝啊，也包括很多的啊，比如说这个贫穷了贞洁了甚至顺服了，这个教团之内部如果不是一些大是大非违背良心的问题，那就绝对什么哎，顺服，哎，就像一个教团，耶稣会就是这样。哎，窦弟兄，你明天你上深圳去，哎，就到深圳去了。这一个团队工作，哎，明天后天到北京去，就到北京去了。这样，他一个团队什么，哎，运作，啊，所以说非是大是大非的，不违背你什么良心的，就应当相对绝对的什么来顺服，啊，所以他很多很多的操练啊，啊，所以啊，你就看到啊，宗教改革时期呢。啊，宗教改革一个是在外边的改革，一个是天主教内部的什么改革啊，外边改革出精兵的啊是这个改革宗的啊，里边改革出精兵的是那个耶稣会的啊，但是耶稣会和改革宗都是一个精神一个口号，就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啊，为了上帝的荣耀攻克什么己身，为了上帝的荣耀精益什么哎求精，为了上帝的荣耀随千万人侮什么侮枉你啊，都有那种精兵精神精兵意识的啊。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静观啊祈祷啊，当我们讲到灵修的时候啊，灵修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的啊，一个是深度的灵里的那种契合，我们叫密契啊，另外一个是啊是指啊克服我们的啊罪欲啊骄傲啦 啊一般的讲 过去是七大罪，七大罪的根本就是，七大罪的罪根就是什么？骄傲。啊，因为骄傲，我们认为我们配得更多的钱，那就贪财了。我们认为配得更多的荣誉啊，那你就会嫉妒了，看到别人。啊，也包括怠惰，怠惰就贪睡了，贪吃了，大概都是围绕这些贪欲的，都是从骄傲什么而来。骄傲就是觉得我配得，别人什么不配得。所以说这个部分叫克修神学，但是克修神学更重要的是培养美德啊，像美德尤其是体现在正义智慧节制勇敢这些被称为四大美德。当然像现代教会里我们很少讲那个美德因为我们很少讲律法没有律法就没有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有什么，不可能有什么美德了最后剩下的我们都讲的见证都是说我病好了或者说我妈妈信主了，然后你听不到一个人讲他真正悔改，真正生命本身改变的，心灵改变的，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所以你看耶稣会里头祷告，他就说，主啊，我所祈求的是不是求健康胜于疾病，不是求长寿胜于短寿，不是求富贵胜于贫穷，而是求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中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他求的是那种判断力那种判断力其实就是所罗门祷告的，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所罗门求什么？上帝说，所罗门求，所罗门说，求你赐给我智慧好使我能够判断你的什么名。其实你知道那个智慧就是什么？判断力。就智慧是分两种嘛但是不管是形上的智慧，认识上帝，认识终极第二个是做事的做的 practical wisdom 实践性的智慧呢，包括工作关系和这个作品作品指艺术了包括种地了，葡萄园了关系是指活动性的做事是指做事本身也是但是无论如何是指 practical wisdom。 但是你不管是认知性的形而上的这个智慧，还是实用型的实践性的智慧，你都有什么判断力是真要判断真善美假恶丑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第五章讲到心窍习练的什么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所以说哪怕我们做静观祷告，你首先是沉思式的，你没有沉思式的祷告你就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等于空穴来风，不晓得什么灵进来，那是很可怕的必须有一个非常冷静的理性的思考和认知然后越是头脑冷静理性清醒的时候，我们的心灵越能够火热起来因为那个时候你就没有了邪情私欲，没有了私心什么杂念，那时候你就能够单纯的为上帝火热，为真理什么火热。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讲到宗教性第三个我们讲是道德心道德心是针对人的什么意志的针对我们意志的抉择的因为当然这个意志的抉择方面也涉及到灵修的方面亚里士多德或者你要读任何灵修方面的书，他都会说你播种一个理念，你收获一个行动，就这个理念促使你一个行动，你坚持一个行动，养成一种什么习惯，这个习惯就会形成你的习性习性就会形成你的品性，也就是品格习惯生品格品格就显明你的什么命运那在圣经讲就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什么老练，那个老练就是指什么品格，你有了品格就不会什么失望的。如果我们在想这个世界上真的是疾风知劲草，烈火炼什么真金，上帝让万事互相效力，最终是熬炼人心，鼎为炼金如为炼银，耶和华熬炼什么人心你熬炼品格了， 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登山宝训最后上帝耶稣说审问的，不是你做什么事，做事也很重要，但是耶稣说你这作恶的什么人，本来是我们在事中人得到什么锻炼，但是我们为了立功立德立言把自己什么做进去了，甚至认为只要目标正确可以不择什么手段啊，甚至包括教会里啊，你看比如说这个宋尚杰年老的时候他就有几个反省，他第一个反省说他得了个大疮啊，很痛苦，就是活活疼死他啊。他说过去人都说宋尚杰有医病的什么恩赐啊，那么多神迹奇事他也经常啊这样，说现在谁还说宋尚杰有医病的什么恩赐啊，他说现在有聚会，当然他晚期也有些聚会，说不要再数人数，不要再记人数，因为过去每次祷告他说哎多少人觉知信主了，多少人奉献做什么传道了啊，他说最后其实讲哎呀人心的归正，人心的奉献传道有谁什么知道的啊，这个方面我没看过宋尚杰的，那我看过陶牧师的啊，很多啊谁谁谁奉献做传道，那我眼盯着好多人，甚至有的是我们教会的，哪有一点做传道的心啊，甚至有一个过去身份证卡有一个护照，然后我们一个执事的儿子上去了要奉献出来做传道，他爸他妈跑过去把他抬下来
了，
太苦了，就是做传道太苦了。你看我们教会怎么对待牧师的，你看你要去做传道啊。但是牧师的活宋尚杰晚年他就说哎呀你看我整天记着人数记哪，再不要记着人数啊。第三个他承认，他说为了使灵魂得救，我们的很多见证和故事啊，有七分说成十分，有七分说成什么八分，这就叫添油什么
加醋
加醋啊。你说病有所减轻是一回事，你说病完全什么好了，那病完全减轻，你说病完全好了，这就是一个什么假见证的事啊。但是为了赢得什么灵魂，我们不惜做什么假见证，那这就是耶稣所讲的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人什么入教，想方设法不择什么手段啊。你就会看到很多牧者不知不觉啊，你讲到总是讲见证，最后把自己讲成传奇英雄了，第二遍 和第一遍讲的更生动，第三遍讲的更生动，最后把自己就感动得热泪盈眶，这真的是我做的吗？肯定是我讲的，不一定是我做的，最后自己也信了。所以你就看到不知道不知不觉所以宋尚杰最后有这三个方面的悔改嘛。但是当我们讲到道德神学的时候 moral theology 道德神学我们也会称之为政治神学，也会称之为公共神学，因为道德当我们讲到想到道德的时候，我们首先想的是什么，大家想道德
行为
还有谁想什么道德，一般人会想到法十条诫命，实践就是道德律法嘛，道德法则，因为你没有法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严格中文讲道是形而上之道，你得了道行出来那就是什么德这个道就是宗教，这个德就是什么道德，宗教强调信心，道德强调什么行为知而行之，行而什么知行什么合一。但是无论如何道德我们要研究像海德堡教授问我们讲何为善行，看起来这么一个概念，但是其实是很不什么很不容易，整个哲学家整个伦理学家都搞不透什么叫善行善行是因为自身是善就善呢，还是善行是合乎标准呢合乎标准这个标准又是谁制定的呢，还是善行给人带来了一定的什么利益啊，如果给人带来一定的利益你怎么衡量它是利益呢，对呀你说给我这个事儿是好的吗，给我好处，什么叫好处，好坏是怎么分辨的这个是让我得益，得益什么叫益处什么叫坏处，那你有没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啊，如果你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到底是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呢，还是少数人掌握真理，还是多数人掌握真理还是真理不在于什么人数呢 啊，真理是客观的、超验的，还是终极的真理是上帝本身？啊，所以当那个年轻财主见到耶稣的时候，哎，良善的父子，耶稣马上说：“你为什么称我为什么良善的？”良善的只有什么一位，就是上帝，因为上帝是良善的，所以他制定的标准也是什么良善的。他如果上帝如果制定标准，这本身就不是良善的，你怎么能够制定一个良善的标准？那些暴君苦吏，他怎么会制定这个良法良治呢？啊，哪怕你是良法良治，人家暴君苦吏也会什么歪曲啊、利用啊，啊，再好的东西，他会也用来残害什么人啊？啊，所以圣经讲，罪借着诫命叫人什么死，本来是诫命叫人什么活的，但是真的显出罪是什么恶极了。对，所以我们看到，海德堡教里面呢讲的何为善啊，讲的说出于信心。但是当我们讲出于信心的时候呢，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就这地方有一个根本的范式性的改变。在中世纪的时候，更多的强调你所做的一切应当是出于什么爱心。所以中世纪或者圣经更多的是强调爱德。为什么我们强调爱德呢？因为最终信心也被归于什么归于爱，却永远什么爱长存啊，盼望也会归于什么忽悠，因为当我们见到了啊，见到实体面对面啊，而且这个，而且如果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到，如果没有爱，哪怕我有一山的信心，甚至有舍己身叫人什么焚烧，也算不了什么什么，就是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什么哎价值。所以信心，当然说信心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圣经讲凡不出于信心的就是什么罪。但是无论如何，当讲到善行和美德的时候，一定要出于一种心灵的什么倾向，而且这种心灵的倾向或者是出于信，或者是出于什么爱。如果是真正的信心的话，也必然会表现为真正的什么爱。如果是真正的爱心的话，在这个世界上的爱心也应当是以信心为什么根基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当讲的善行讲的美德的时候，首先是查验的是心灵的什么倾向啊。刚才这个谁这个邱汉英讲的心灵的倾向，那现在我们很少有人讲心灵的倾向了，我们讲的都是喜欢不喜欢，或者是对我有益和无益，从功利的角度从欲望的角度。所以现在教会内外剩下的就赤裸裸的功利主义赤裸裸的感情主义，也是很严重。但是圣经讲的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什么爱真理是有真理的成分但是无论如何，中世纪更多是强调出于爱，这个马丁路德以后更多强调出于什么信心这些从历史的神学角度上有其微妙之处，但也不是截然什么二分。然后合乎神的什么律法，为荣耀上帝什么而行。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犹太教有一定力量，为什么伊斯兰教有一定力量，为什么清教徒的基督教有力量。伊斯兰教它基本上没有神学，犹太教他不敢讲神学，因为不可妄称神的什么名。新约圣经中只有律法师和经学家，经学家也就是文士，律法师也就是什么研究律法解释律法的老爷然后这个穆斯林就强调是经学院，他没有神学院只有经学院但是无论如何，清教徒当时你就看到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第三问，圣经主要教训我们什么？圣经主要教训我们对于上帝当信什么？圣经主要教训上帝吩咐我们当做什么？所以整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就分成两块，信什么和做什么。这就是扫罗所求问的，主啊你是谁？你让我干什么？你看基督教信仰，你删繁就简，其实你信什么做什么。或者说海德堡教里面他信什么十六信经，做什么十条什么诫命，我也信了也想做，但是做不出来，信也软弱，怎么办呢？祷告，祷告那就是国度什么爱祷文，那就信望什么我们称之为三大什么法宝，信的对象，信的规模，信的体系，信的秩序圣父圣子圣灵创造救赎什么成全然后就是十六信经 望，望德的规范，那就是国度祷文，或者是什么主祷文，或者是门徒什么爱祷文。然后爱的规范，那就是十条什么诫命，我们称之为约法什么十章。其实你要真正反思这三点的话，其实也是非常什么深刻。